Jerusalem， 新耶路撒冷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感谢主，在启示录里面，将来的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现在的心中。我再说，神借着启示录将他将来的国度的荣耀照耀在我们现在的心中。在启示录里面，将来和现在接连起来，大家还是听见后面翻译的声音，也许头半分钟是适应的时间，我的声音要适应，那边的声音要适应，大家的思想要适应。在启示录里面，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起。当我们看见新天新地，或者说新耶路撒冷的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将来我们要进入的境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现在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追求生活在将来的荣耀里面。这一个向往，这一个爱慕，这一个追求，就把现在和将来拉在一起。如果我们单单用将来的眼光和感觉来读启示录，我们会有一个结论说，好了，等了，让我等了，等到将来进了新耶路撒冷再说了，那个时候当然我会接受享受这一切的一切，不必急。那样我们读启示录就是客观的读，不关痛痒的读，那样的读没有意义。神要我们读他的话不是那样的读，我们读经是整个的人投入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那是神最后完成他的救恩的计划的蓝图。我们看那个将来的蓝图的时候，我们现在里面内心心灵的响应渴慕追求，主啊，主啊，求你让我今天就学习，就更多的进入你将来的计划的完成的境界里面。这一个追求就是天地接连，是现在和将来接连，是何等的美好。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那里有一条生命河流出来，那条河明亮如水晶，在河的两边有各样的树木，每一年结十二样的果子，那就代表完美的生命所结出来的完美的果子。在那里神的面前，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完美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从启示录里面领受关于完美的生命的信息。完美的生命包括至少十样的完全，大家预备好，我要讲十样的完全。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只有两样，还要加上八样。我相信在新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听到有十点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今天在地上听到，一听见传道人说十点，这个心里呀就害怕了，十点什么时候讲完呢？我想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完全完全的安息，在主的话中不怕场。 那天天要听神的话，时刻要接受神的话，用个喜乐的心、爱慕的心、不足的心、神圣的不满足来接受神的话。生命之道，第一点，完全的团契，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十六节，二十一章十六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长宽高都是四千里，那就是一万二千里，一万二千等于三乘四乘一千，三乘四等于十二，十二再乘一千等于一万二千，十二是完全的数字，十二还要再乘一千，一千在启示录里面也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它有一个新的特别的意义，就是与时间有关的完全。所以千年国是代表在时间上神的完全的恩典，因此三乘四等于十二，再乘一千等于一万二，这是各方面的完全，再加上时间上的完全，这就是完全的完全，就是不能再完全的完全，这是何等的完全。在世界上说长宽高就构成立体，单单有长有宽是平面，平面的还不够真实，还不算是一个实体，还不算是一个色彩，再加上高就是立体，立体就是实体。但是感谢天父，长宽高有了以后还要再加上时间，那就是永恒的实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三度 three dimensions 长宽高构成现在的实体，但是有很多的人说时间是第四度， time is the fourth dimension， 一加上时间以后那就是永永远远永恒的实体，不单单是现在的实体，也是永远的实体，不但现在是真实的，也是永永远远的真实的。物理学告诉我们，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光速，时间就无限的放慢，就接近时间停止的状态，那也就是进入了永恒的状态。所以借着现在物理学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多一点认识永恒。在神的面前没有时间，他是过去的神、现在的神、将来的神，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在万有之内，又超乎万有之上，万有本于他，最后归于他，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万有之成。单单是源头还不够，万物的成全也在他的里面。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过去现在将来是一样的。 主耶稣基督和父神也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实体，这一个实体以外都是虚空，都在改变，都要过去，天地都要过去，但是在这个实体里面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过去，都要成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是真实的，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全，得到最后的完美的荣耀。基督以外没有救恩，基督以外没有实际。我们在这里看见新耶路撒冷一万二千，完全的完全，永恒的完全。当我们面对这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我们的内心有一个甜美的回应，感谢神。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他，如果我们完全了解他，我们就是神了。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对于神的完美有一个相应，这个相应是多么甜美。每逢我们面对神的面的时候，每逢圣灵把无限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天上的音乐，充满了新的看见。虽然不是神那样的了解，但是我们也是近乎神那样的了解，因为神的灵将神的事启示我们接受圣灵的人。感谢主，感谢主，不仅将来我们在永世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敬拜赞美，永远是新的发现的敬拜赞美。我们有很宝贵的一个本能，就是惊奇。在这个时代里头，惊奇感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惊奇的事情太多了，你就惊奇不胜其惊奇了啊。我们的这个 sense of wonder 越来越减少了，但是将来在永世里面，面对神的完美，无限的完美，荣耀无限的荣耀，恩爱无限的恩爱，能力无限的能力，我们那个 sense of wonder 惊奇感又眺望起来。我们永远在惊奇中赞美感谢敬拜，常常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了解。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无限的无限将我们逐渐展开。那个时候的敬拜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整个的人的敬拜。神满足我们的感情，满足我们的理智，也满足我们和他相通的那个灵，完全的满足。神所做的是十二乘一千。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完全的团契里面，第一，天人的合一。中国人常常讲天人合一，其实这个理想最高的成就，最真实的成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在圣经里面。请看这座城，长宽是四千里，这个不太难想象啊。闭上眼睛想，一个城的城墙长四千里，宽四千里，你还可以想象。你把自己提高一点了，当自己进了太空了，你看看四千里长四千里宽的城是如何。但是你能不能想象四千里高的一座城？我想不容易，更不容易啊。四千里高的一座城，很明显有一个意思，天上地下连在一起，对不对？很明显，天地连在一起。 在这一个十一万二千里面，有天人的合一的意义在里面。你看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殿，殿是什么地方？是神人相会的地方。这个殿是什么？不再是人手所造的殿，乃是神的羔羊，就是殿。我在说殿的意义，就是神人相会，神人在基督里相会，所以基督就是真正的殿。所以基督说，你们把这殿撤回，我三天之内把它建造起来。主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主就是真正的殿。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完全的相会相联合，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完全的相会，神和人完全的联合。今天的圣殿所象征的、所代表的那个最高的意义，现在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成全了。因为羔羊自己就是殿，再不需要外面的殿。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实质、实体成全了。 The spiritual substance of the temple of God is now perfectly fulfilled。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实体，永远的实体。我们再看第二，人和人合而为一。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看有十二个根基在城墙下，每一个根基上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还有十二个门。这十二个门上也有名字，感谢赞美主，所有属神的人都在这个城里面，大家都合而为一。得救的人、属神的人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了。今天我们的合而为一还不完全，将来在天上没有任何宗派的名字了。好像昨天林弟兄所讲的，再不问你是哪个教会的，也不要问你在哪里聚会，两样都不问。都在基督里面，都在这个殿里面。你在哪里聚会？这个殿里面。你在哪里聚会？在这个殿里面。也许那个时候指也不要指了，到处都是被羔羊充满，到处都是神的殿，都是敬拜神的地方。整个的被造之物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与神相合，与神合而为一。第三，人与天使合一。请看十七节，十七节，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请问大家，在这里有没有矛盾？刚才我们看见耶路撒冷高4000里，现在忽然变成了144轴、城墙高144轴，那这个是怎么缩的呢？从4000里一缩缩到144，一轴啊，这就是 一轴，一尺半，144轴。那么到底这个城墙4000里高呢，还是144轴高呢？在字面上不通，在属灵的意义上很通，因为144就是12×12，所以不在乎数字，不在乎数字，在乎数字后面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读圣经不在乎字句，在乎字句后面的灵意。 圣灵让我们要得着抓住机会进入那个灵意里面。灵意叫我们活了，字句叫我们死了，我们从死了进入活了，透过主的话的精义和神有生命的活泼的联系，何等的宝贵，其中就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不会从死进到活，圣灵一工作，死的变活了，呆板的变活泼了。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在我们的见证里面，在我们的传达信息里面，在我们的交通里面，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生命的灵，这样我们做的一切都生命化。 We need to have the Holy Spirit vitalize everything that we do。 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圣灵是气息，哪一个人能够没有气息而生活？我们有自然的气息，我们更需要有圣灵的气息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强的气息，变成风那样的气息吹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像死人的枯干的骨头活起来，成了强大的军队。圣灵的复兴的动作，但是风和气息分不开，我们每时每刻那个气息是我们每天每天生命的需要。有的时候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使这个均匀的安静的气息变作强的风，彰显圣灵的浇灌，彰显圣灵的充满。什么时候气息变作风，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我们需要圣灵不时的不时的在我们的身上做这样从气息变风的工作。你需要，我需要，我们恳切的祷告求神，在基督耶稣再来以前，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是圣灵的气息变成风，强风，五旬节时候的那个风，让我们可以活泼起来，站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现在太像医院，太像医院，不像军队。病人太多，我们自己也太多的病，站起来，手脚的法阵，撒旦一口气把我们吹倒了，连打也不要打，他一开口一威吓，这个威吓的气一发出来，我们就倒了。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第四，灵物的合一。我们看看新耶路撒冷是什么造的。十八节，墙是必须的，城是静静的。不过我要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透明的金金？谁见过请举手。透明的纯金啊，纯粹的金子那是透明的，谁见过请举手。没有见过，那就是没有读过启示录啊。在这里有，在这里有，你看这十八节第二句，城是晶晶的，好像什么，如同明镜的玻璃，像玻璃透明的晶晶的，没有见过，而在这里见过。神不能形容新耶路撒冷的美丽，只好用不通的今生的话来形容最通达的属灵的事实。透明的金子是不通的，但是在这里多么宝贵，超越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圣灵启示，神的信息只能够用人类的经验里面的范围之内的话语，超过人类经验以外的话语我们都不懂。但是在这里神用了属灵的好像 矛盾的话来表达超物质的真理，这就是所谓 paradoxical truth， 似非二是，似是而非，繁合性的真理。因为无限的真理超越物质的经验范围之上，所以不能不如此的描写。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是神将他的无限的美丽丰富，是超过人类所求所想所梦想的给我们看见。下面又不再问大家，你见过的珍珠最大的有多大？你见过的珍珠最大的有多大？你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吗？没有人见过。你见过这么大的珍珠？在这里我们看第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一门是一颗珍珠，一个城门，整个的城门都是一颗珍珠，多么大的珍珠，没有人见过，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珍珠。感谢神，神在新耶路撒冷所预备的一切远超过人间的梦想。在这里最重要一个属灵的信息，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一切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了，成了我们爱神的一部分。今天灵和物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越舒服，他的灵性就越冷淡。老底家的时代是个物质丰富的时代，是个发料材的时代，样样都有的时代，是个富足的时代，所以是个不冷不热的时代。难道不冷不热和丰富一定要连在一起吗？
是不是一定要连在一起？按现在我们一般的经验，这两样是连在一起，哪里有物质的享受多一点，哪里灵性小一点，好像不可分，但是事实上不是不可分。圣灵已经在今生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顺利的时候敬畏神爱神，他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仍然敬畏神爱神，神在给他们丰富的时候他们仍然敬畏神爱神，在丰富中顺利中仍然爱神。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是证明，而且他们也正是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环绕我们。我们为了这样的人感谢神。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物质的丰富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乃成了我们的灵性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欣赏灵受神的丰富伟大美丽慈爱。今生我们就要学习让物质和灵性，为了这样的人感谢神。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物质的丰富再不是我们灵性的拦阻，乃成了我们的灵性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欣赏灵受神的丰富伟大美丽慈爱。今生我们就要学习让物质和灵性不要对立，主若赐福你的时候你要越爱主，主在物质上越恩待你，你千万不要越来对主越冷淡。如果那样的话，你还没有了解新耶路撒冷，你离开新耶路撒冷会很远很远。如果主恩待你，你要更多爱主。第二，完全的爱。我们看21章第2节、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好像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8个字，多么美丽！
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基督的出现，合二为一。所以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和基督在爱中永远结合。凡是在新耶路撒冷的人，都了解了基督的爱，都接受了基督的爱，都经历了基督的爱，都向基督的爱有了反应，都爱基督。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人能够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他进到新耶路撒冷是最痛苦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他到了天上最烦恼，他说欢喜的那里一样也没有，那里所有的他一样都没有兴趣，叫他去他也不去。你们读过 C.S. Lewis The Great Divorce， 你看得很清楚。重生的人有神的性格生命在他的里面，生命与生命吸引，神的生命吸引我们，我们和主在一起，我们心灵最大的空虚填满，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在神的爱中找到了真的爱。在神的爱以外没有真的爱，只有真的爱是永远的爱，只有真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没有真的爱的人，最后的感觉是虚空。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大城，一个大城在十八章，就是大巴比伦城。大家晓得大巴比伦这个名词的来源吗？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晓得，也许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不大熟悉，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巴比伦这个名词是从巴别来的，巴别塔，创世纪十一章，在那里记载人要传扬自己的名，意思就是说以自己为中心，高举自己，抗拒耶和华，与神为敌，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中心，与耶和华对抗。这个骄傲产生背叛，这个背叛产生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因为人这样的与神为敌，所以产生混乱，语言的混乱，思想的混乱，家庭的混乱，道德的混乱，社会的混乱，婚姻的混乱，理性的混乱，成了一个混乱的世界， A world of confusion， 实在是如此。这个世界只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形容的最好，联合国的人最晓得这个字，我们了解的最深刻，每天面对混乱，报告四面八方来，可以打一个戳在上面，混乱混乱混乱混乱，实在是如此。从哪里来？从巴别塔来。巴比伦就是从巴别两个字演变出来的一个名字。巴比伦的王一个代表尼布加尼撒，一想到尼布加尼撒就是我，大家都记得在巴比伦的王宫上，我，这不是我建造的吗？这个大巴比伦城不是我吗？巴比伦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一方面产生了成就。你看大巴比伦这个大城很繁荣，很雄厚的资本力量，物质方面很发达，这一个大臣是与神为敌的。在二十章第十八章第四节有一个呼声，是天上来的声音。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启示录里面有十二天上来的声音，这是其中之一。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神的百姓啊，耶和华的儿女啊，出来，从大巴比伦城出来，进入新耶路撒冷，破碎自己，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自我中心，乃是基督中心，在爱中有基督联合，我们的自我被破灭，建立基督中心的时候，过程是爱，不是暴力的毁灭。基督不是伸出他的有能力的手打破我们的自我，不是。如果那样，我们都要反抗。如果那样，我们都是奴隶。不是，基督的爱融化我们，然后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说：“主啊，我要与你一同钉死。”主啊，我要与你一同钉死。我们唱着赞美歌，唱着感恩的歌，流着眼泪，伸出我们的手，感恩的泪，感恩的歌，与主同时，我们和保罗一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愿意为他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愿意爱他，为他舍己。一看见主的舍己，我们的舍己就不难了。如果没有看见主的舍己，单看自己舍己，越看越难，越看越舍不下去。但是一看十字架的舍己，我们的舍己算得什么？算得什么？提都不敢提。我们现在用余下的一刻钟的时间来看余下的七点。头大为小，这是我讲到的毛病，但是感谢神，以后的七点不是比较不重要，比较不宝贵，不是一样的宝贵，一样的重要。在这里看见，现在我们不完全，分得不平均，但是到了新耶路撒冷，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讲到的话，一定很完全。那个时候讲到只有道在讲道，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在讲道，没有人在讲道。那个时候我们直接听到羔羊不断地向我们发射出来他的道，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完全的平安。看二十一章第一节，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听见，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如果从美的观点来看，这个新天新地不大好，没有海就不大好。我们中间有人很爱海啊，你很欢喜到一个有海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海，你就不想去，那么这样你就不想到新耶路撒冷了。为什么这里说没有海？海是翻腾的地方，代表不平安。波浪翻腾代表不平安，代表变动。在圣经里面，海有四个意义。第一，代表怀疑，好像海的波浪一样。雅各书一章第六节，那疑惑的人就像海浪被风吹动翻腾，你就有怀疑，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心里的海浪在动。在新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不平安，信心变眼见。第二个意义，犹大书十三节，犹大书第十三节，那里说假师父代表 那些受禁欲的人，他们的情欲好像海里的狂浪，涌出可羞耻的沫子来，情欲的波浪。这个世界正在被这个波浪震撼，夺去太平。世上的人在情欲的海浪里面屈服沉没。第三个意义，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还代表世界上政治的变动。政治一直在变，比海里的波浪变得还厉害。如果画这个曲线的话，比我们的最厉害的波浪还要厉害。第四个意思，代表人生的多变。主耶稣和门徒坐在船上，加利利海里面起了风浪，船几乎沉下去，门徒害怕。人生的变化，这四种的意义包括在海这个字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没有了，完全的平安。第四，神完全的同在，二十一章第三节，神完全的同在。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二十二节，看见羔羊是城的殿，神肢解与人同在。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旧约的会幕所预表的一切的属灵的意义，现在都应验。不再是婴儿，乃是实体；不再是婴儿，乃是实体。你再看，第五，完全的喜乐，二十一章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天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眼泪，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流眼泪，最快乐的事里面都掺杂了眼泪，没有纯粹的快乐，快乐里面有悲哀痛苦的成分。但是将来眼泪被擦干，完全的喜乐。第六，完全的圣洁，二十一章第八节，在这里说，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和罪恶完全的隔开，清除。第七，完全的光明，二十一章二十三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的荣光照耀全城，羔羊就是灯，我们不需要这两盏照射灯，羔羊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明，完全的光明。在第四章第六节很宝贵的一句话，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在神的宝座前，一个玻璃海好像水晶一样，一切是光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是彰显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够掩盖，无所遁形，赤露敞开。在他的面前，万物都是赤露敞开，不可能有任何的隐藏。在这个光里面，谁也不能有任何的黑暗的
因素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中。在第二十一章讲到成立的街道的时候，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说成立的街道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走在街上的人是在明透的玻璃里面，这个人透明不透明？在新耶路撒冷人透不透明？你见过透明鱼吗？透明鱼里面的骨头都看见了哈，里面一切都看见。在新耶路撒冷的水晶的街道上，所有的人都是透明的，都是光明的。只有一种人不怕透明，光明的人。如果有黑暗在里面，有污点在里面，最怕透明。感谢神，我们的罪都被洗净，我们完全脱离了罪，不但脱离了第二次的死，也脱离了第二次的死的害，就是第二次的死与死有关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脱离。凡是属于死的、属于罪的、属于黑暗的，我们都脱离了，成为光明之子。那个时候的光明的子女100%字面应验，透明的 transparent character 今天可以有了。你的品格是怎么样？你的品格是 dark 还是 transparent？ 我们属神的人，将来这是我们的归宿，今天我们愿有透明的、透明的品格、透明的行为、透明的人生，没有黑暗，没有不敢见主的事，没有不敢见主的事，没有不敢见主的事。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快乐，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第八，完全的健康。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呢为医治万民。有人问过我，住在新耶路撒冷的人还害病吗？害了病又吃生命树上结的生命果子的叶子治病，如果不害病哪里需要治病呢？你怎么回答？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回答？感谢主，在新耶路撒冷是实行了今天医学最好的原则。今天医学最好的原则是什么？请医生告诉我们，是预防，不是治疗。在这里有预防，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又像是它的叶子，不害病，不会害病，不是害了病才医病，害了病再医病那就麻烦了。不害病，完全的健康，健康的生命，结健康的生命的果子。这里不是9样果子的，是12样果子。那么9样果子好还是12样果子好？我不晓得，这2样有没有关系？9样果子、12样果子有没有关系？也许不应该拉在一起，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有关系的话，如果有关系的话，请大家原谅我离开释经学的原则来比较一下。请王寿仁弟兄原谅。9种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9样，现在12样，那3样是什么？好，你们讲一讲，我的回答就是你们讲一讲。现在来到第9，完全的侍奉，完全的侍奉。22章第3节，22章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第3节末了一句，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在天上还有侍奉，
天上的侍奉和现在的侍奉有什么分别？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侍奉是完全的侍奉，而现在的侍奉不是完全的侍奉呢？在启示录里面14:13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洗了自己的什么劳苦，洗了劳苦，他们做工的效果也随着他们，他们有劳苦，侍奉有劳苦。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在我们中间呢，有的时候会叹息，侍奉主还会叹息吗？会，有的时候侍奉会叹息，为什么还在这里没有在那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那里，我们的侍奉没有叹息的，只有快乐，没有劳苦，不是劳苦了。这个美国的弟兄姊妹说，一个人离开世界说 He passed into higher service， higher service，更高的侍奉，就是完美的侍奉，完全的侍奉，比地上的侍奉好得多了。地上的侍奉有重担，有劳苦，有叹息，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洗了这个劳苦。连保罗都说，我们现在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是在叹息，叹息啊，希望放下这虚空的辖制，进入神的儿女的荣耀的自由。我们在叹息等候将来，我们的侍奉不是叹息等候，我们是侍奉享受，享受侍奉。如果今天你享受你的侍奉，你就是在地如在天。最后完全的福分，还是第3节，22:3第一句，以后再没有咒诅，再没有咒诅了，都是福分。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福了。这本书是有福的书，它所描写的新耶路撒冷是有福的圣城，在这个有福的圣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有福的，而且是完全的福，再没有咒诅。今天人类在咒诅之下得救的人，连得救的人的身体还在咒诅之下，这个话不过分。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咒诅的记号，一直到我们得赎，我们的身体得赎，得到属灵的身体，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身肉体的辖制。今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肉体，将来没有咒诅，荆棘消失，因为荆棘的咒诅成了荆棘的冠冕，戴在基督的头上，而他带着荆棘的冠冕上了哥哥他的十字架，他消灭咒诅。我们低头祷告。万福的主，你说给我们的福分何止千万，主，你给我们的预备的完全的福分是你付了最大的代价，各个他的代价而完成的。我们在灵受之余，我们感谢赞美不尽，我们向你敬拜，又向你仰望依靠。主啊，求你使我们看你的最后的恩典的成全的启示的时候，使我们的内心有喜乐，有向往，有追求，有爱慕。主啊，带领我们更多进入这样的境界，使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这样的求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